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要常常诵读主祷文，为什么？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那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范本，而主祷文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信息在里面。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所敬拜的祷告的对象就是阿爸父神。第二个，把我们的罪交在神的手中，求主赦免。第三个，把我们的需要交在他手中，求主赏赐。然后再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依靠他，胜过魔鬼跟黑暗的权势。然后最后让我们能够将荣耀尊贵归给神，直到永远。这是整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祷文，包含了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无论吃的、穿的、喝的，还有我们内心的需要，都交在神的手中。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念主祷文不是一种咒语，念主祷文更不是一种英语叫做 magic， 就什么呢，就是魔幻术，或者是一种可以保护你的那种咒语哈。曾经有一位姐妹，我曾经讲过，有一位姐妹有一天告诉我说，有一次她不知道筋痛或者怎么样啊，去找一位给她按摩的人哈。一去的时候，那个人还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们这位姐妹说是。然后那一个人就问他说，哦，你是基督徒，我也是。然后就问他说，那你在哪一个教会啊？他说，我在恩光教会。他说，我也是在恩光教会。然后，张牧师你认识吗？哦，当然张牧师认识。然后那一个人说，我张牧师给我施洗的。哇，好像很亲热。结果呢，那一个弟兄开始给他做按摩的时候呢，就来，我给你念主祷文，就开始背诵主祷文。那位姐妹回来以后非常的高兴跟我讲，啊，我碰到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说是我们恩光教会的，而且呢他认识你，他说他是给牧师施洗的，然后呢他就帮我念主祷文这样子。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告诉那位姐妹说，下一回你去给那一个人按摩的时候，告诉他说不要念主祷文。我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那位弟兄已经好几年没有来做礼拜，他把主祷文当作什么？当作一种能力哈，我给你按摩，哇，我一念主祷文就好像咒语一样可以帮助你。那是错误的观念，而且是很糟糕的错误。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没有所谓的咒语，我们基督徒没有所谓的像其他的宗教一样，有一些什么东西你念了以后呢，就好一点，就怎么样。如果我们不是从心灵的深处去相信主耶稣，如果我们不是从心灵的深处让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你靠着念那个没有用。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真正属神的基督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上有什么？有基督的印记。而那个基督的印记不是人给的，是神放在你身上的。但是你礼拜也不来了，你什么都不做了，然后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可以说我过去是，但是现在不是了。很多人以为我受完洗了我就是基督徒了，教会也不去，祷告也不知道，圣经也不知道，真理什么都不知道，挂个名字说我是基督徒。弟兄姊妹，那是错误的，因为基督的信仰是生命， 基督的信仰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基督的信仰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彰显出来的，不是表面上的一篇文章，或者表面上写挂着牌子我是基督徒，那没有用。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自己知道，请我们记得魔鬼也知道，而且主耶稣当然更知道。所以我们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若离开葡萄树，那个枝子就没有用，丢在外面孤干了。那个孤干的枝子在外面看起来是不是枝子？是。是不是葡萄枝？是葡萄的树干？是。是葡萄树枝，树枝，但是没有用，等着火烧而已。所以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很多人来我就受洗，受洗完了以后我就是基督徒了。请我们记得耶稣基督不是那么好骗的。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改变不翻转，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来讲千禧年王国，继续上个礼拜讲千禧年王国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千禧年王国之后是怎么样呢？是一个大白大宝座，白色的大宝座，在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是一个审判台。所以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今天我要跟我们大家读的圣经。我们来读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本启示录。启示录我们今天读20章，从第七节念到15节。第七节，其实从第四节好了，第四节好了，从第四节念到第15节。弟兄姊妹，如果你翻到的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启示录在哪里。我一直在鼓励弟兄姊妹，就是你如果可以的话来礼拜堂带你的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就到外面拿。我盼望我们把手机完全收掉会比较好，因为手机一打开就很危险。为什么呢？有时候手机的诱惑力比站在讲台上的人的诱惑力更大。为什么呀？一打开以后叽叽嘎嘎的时候就想摸，因为手机已经不能够离开我们的手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如果有手机的真的要很小心，进到礼拜堂做礼拜就完全关掉，不然的话你的敬拜又等于没有用。请我们记得我们做事情要有用有效，特别是敬拜。我们花两个钟头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的是什么？真的安静在神的面前跟神交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弟兄姊妹不要看手机？而且呢，有人说哇，我白天很累啊，一个礼拜做六天工作很累，来礼拜堂很好，所以一开始做礼拜牧师开始讲道，然后就在下面是是是，求主怜悯哈，盼望我们真的是用全心在神的面前敬拜。好，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0章的第四节，从第四节到第15节。好，来，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如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不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哇，很严厉的一段圣经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耶稣基督再来的好多好多的现象跟情况。主啊，既然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我们常常需要知道以后的事情，谢谢你借着圣经把很多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显明给我们看，记载在圣经里面。主，我们需要你给我们的启示，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里面所说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主啊，求你就启示，将这段话向我们说明，求你恩待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让我们讲的跟听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慈恩宝座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神的恩典运行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已经一连续的用了13个礼拜讲到耶稣要再来的事情，从最初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要注意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结束，直到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讲，我们今天要讲第14堂，就是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跟我们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千禧年王国。那个千禧年就是耶稣基督后来要从天上降到地上，而且征战成功，将黑暗的权势完全扫荡掉。在那一次的征战里面，圣经里面记载的好多处，旧约圣经里面，我告诉我们诸位，你如果好好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已经跟我们大家讲过，先知书以赛亚、耶利米，还有以西结，然后到撒加利亚，这几位大先知他们所写的后面用很大的篇幅在描述最后一次的大战，那个字大战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叫做哈马吉多敦大战。那一次的大战，黑暗的权势集结了所有的军队从各处来，特别从北极那个地方有一个集权的国家， 集结了从东方来的，还有从中东那边来的，而且透过什么呢？幼发拉底河整个过来，那个军队的人数没有办法数。为什么？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最后要将以色列人完全击垮，而且让以色列人全部在世界上消失。那是魔鬼最后一次的很大很大的攻击。特别在以西结书从四十几章开始一直提到，而且提到那个源头其实从魔鬼来的。很有意思，就是最后耶和华神出现，那一位耶和华神就是耶稣基督。就像撒迦利亚书所说的，在十四章说耶稣从天上降临，启示录说什么呢？他带着千军万马，所有的军队跟着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因为那是一个最后最大的征战，战场会发生在哈米吉多敦。发生了以后，当然谁可以跟神的军队抵挡？魔鬼再大的能力，再大的力量，还有耸动所有世界上属他的人，要在那个地方做最后的征战。圣经告诉我们说全部被消灭，而且最后魔鬼跟他的爪牙，特别在这些灵界的东西全部被抓起来，圣经说把他们关在无底坑里面，这在启示录第20章里面提到的，关在无底坑里面关1000年。换一句话说，世界上所有的肮脏污秽，世界上所有做坏事情的源头，从魔鬼来的，全部肃清，全部关在那个地方1000年。而耶稣基督就要在这个世界建立千禧年王国，这是我上个礼拜跟我们大家讲的。而那个王国所产生的那种奇妙跟祝福，先知以赛亚书第9章提到，因为有一个孩子为我们出生，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他来的时候他掌权，让这个世界充满和平，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甚至在那里描述说什么呢？说小孩子可以在那个毒蛇的洞口玩，而且呢，牛跟狮子可以一起同卧，而且狮子要吃草像牛一样，在这个世界没有伤害，没有暴力，没有任何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而且那里说认识耶和华的真理要遍满全地，好像什么呢？好像洋海里面充满海水一样。而且在那个世界，你看那个好像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而且在以赛亚书65章又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在那个时候的1000年的里面，很有趣的一点，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非常长非常长。如果你活到100岁死的，还算什么？还算是婴孩呢。所以换一句话说，在那个地方所有的祝福恩典喜乐就在这个1000年里面。但是很有趣的一点，你如果继续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撒迦利亚书第14章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还是不想去敬拜耶稣。但是那里说，如果你不来敬拜耶稣，就没有雨水降在你们那个地区哦。换一句话说，纵使千禧年王国耶稣在那边掌王权，而且耶稣就在耶路撒冷，但是还有一些有一些人不信服。很有意思，你会看到为什么？因为神尊重我们每一个人，你有你的自由意志，但是因为所有的肮脏污秽魔鬼的权势已经被关在那个无底洞里面，所以他们没有作为，所以全世界可以住在非常平和的世界里面。而且呢，很有意思， 那个什么呢？死海哈，死海要改变，死海哈。我们上一回去，很多人到以色列去的时候都会去死海，为什么呢？那边盐分非常高，你跳下去就浮起来哈。因为所以不会游泳的人不会怕沉下去的。我也去跳过去嘛，跳说哇太咸了，我赶快跑出来。那个地方因为盐分很高，根本没有办法，没有鱼在里面。你知道以西结先知以西结说，在47章里面他描述说什么呢？有一条河从圣殿的左边的门流，一直流出去，一直流出去，一直流出去，而且那个河水所到之处都改变了，包括盐海，就是死海啊，那个盐分通通没有了，而且里面的充满很多生物，特别有很多很好大而可以吃的鱼。哇，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但是一千年结束以后，很有意思，一千年结束以后，魔鬼被释放出来了。魔鬼被释放出来以后呢，他回去找什么呢？找我刚才所说的，有一些人不服的哈，魔鬼来了啊，他们的组织回来了，又把他们集结起来。集结起来以后，那是一千年结束以后，他们要再一次攻击神的百姓，要攻击耶路撒冷，又要跟耶稣基督对干。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一样，但这里说什么呢？神已经不那么容易了，那是最后一次的终结。那一次的终结什么呢？所有的魔鬼的权势跟这些跟魔鬼在一起的人全部被火烧，而且怎么样呢？魔鬼跟他的爪牙全部要被抓起来丢到什么地方去？这里圣经里面说丢到火湖里面去，那是最后的审判。然后接着在这里说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出现，所有的人都要从此里复活，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在白色大宝座前那个审判官的审判。那个审判官是谁？就是耶稣自己。然后在那个大审判之后，人结束了，而这个旧有的世界没有了，我们现在住这个世界要完全被毁掉，然后有一个新天新地要产生。所以我今天要来跟我们讲的就是这些大概的内容。然后在这里有几个问题我需要先回答弟兄姊妹。第一个，那个千禧年王国一千年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我那一千年在那个地方？很有意思，为什么需要？不是魔鬼拿起来就全部丢到火屋里面就结束了不是吗？那为什么要我那个一千年干什么？我读圣经以后我得到一个结论，因为圣经里面起码超过30处的地方在预言着，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在预言什么呢？预言神的儿子必定降生来这个世界，而且他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必在这个世界掌王权，居首位，建立他的王国。因为自从这个世界神把他创造好以后交给人以后，人没有好好管理，结果就被魔鬼抢去了。魔鬼成为这个神所创造这个世界的什么的王，结果这个世界乱七八糟，人的生命乱七八糟，而且越来越乱，越来越乱，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以神他所创造的世界不容许再被玷污，所以圣经里面起码有20-30处的地方一直在预言一件事情， 神的儿子必定回来再重新掌王权，因为这个地方是他所创造的，这个地方是他所爱的，而且人类也是他所爱的，他必须回来在这个地方掌王权。所以这个千禧年王，千禧年王国，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是什么呢？是为了成就旧约圣经里面神所应许的。因为在以前，从创世以后到目前为止，耶稣来过第一次，耶稣来第一次是要做什么？做救赎的工作。所以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他去宣告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才是真正的王。但是他那一次宣告他是这个世界的王，并不是用武力，并不是用战争要跟魔鬼打仗，没有，他是用什么呢？用他自己的生命成就救恩，在十字架上，然后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流血成就救恩以后，让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跟他在一起，将来要做王一千年。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所以请我们记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人到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处理人的事情的时候，神出面。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他没有真正坐在王位上面，他来了宣告他的得胜，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败坏了魔鬼的掌权者。而更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说，耶稣没有说那你们一定要信我，你不信我你们该死，耶稣没有这样讲。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就是什么呢？神尊重你跟尊重我，他给我们人类有一个叫做自由意志，你可以自己选择，你选择要跟随耶稣，他就祝福你，你选择跟魔鬼走，你就跟魔鬼走。有人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么不方便？上帝就把我们全部带着走，就不是行的吗？把魔鬼赶走，全部带我们走。请我记得，如果这样的话，那又违背神自己创造的原则。请你记得，我们人所以成为人，那是因为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柄。不然的话，我们人活着是变成什么呢？ Robot 是什么呢？机器人。请问你如果做机器人好吗？你不要做机器人，对不对？如果上帝说我要你说我爱你我爱你，诶，很简单，他制造一个 robot 一个机器人，然后按下去，你今天就讲一百遍我爱你，所以那个机器人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讲一千遍，有没有用？那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自己去体会他的爱，体会他真的是为我们做奇妙的事情，体会他创造这个世界的美。我们看到以后说，主啊，太好了，我爱你。就像一对年轻人哈，如果那个男的很强势，而且他是王，我告诉你哈，你要爱我哈。那个女人怕的说，好好，我爱你，但是不从心的，那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请我们记得，神不是魔鬼，魔鬼会强迫你。这就是我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圣灵就住在你的心中。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圣灵住在你的心中，圣灵会帮助你。请问当圣灵就住在你心中的时候，你有没有经验？你有没有感受到，我是圣灵，有没有？没有。当然后来你如果跟圣灵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你会经历圣灵的充满，你会感受到。但是当圣灵住在你心中的时候，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但是请你记得，如果是邪灵住在你心中，你有没有感觉？你100%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听他的他就揍你，你不听他的他就咬你，你不听他的他就折磨你。魔鬼是用那种方式在统治人，而耶稣基督用爱用恩典住在你心中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呢，但是他会告诉你，他会提醒你说这个不好。你还以为你的心里面有两种声音在，其实不是，是圣灵的声音在你的里面，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请你记得，当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选择，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成为神所祝福的。当你愿意顺服他，你愿意跟他走的时候，你的生命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但是请你记得结果你要负责任。请我们记得哈，上帝创造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生灵哈，他只给两种人，两种被造者哈，有那个自由意志。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天使，第二个是我们人类。天使给予很多的能力跟权柄，天使也有什么呀？也有自由意志，选择你要顺服神或者你要背叛神。世界上为什么有魔鬼出现？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上帝创造很多很好很有能力很聪明而且很漂亮的天使，他们选择了背叛神，选择了要跟神抵挡。魔鬼源头就是从这里来。你如果读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描述阿爸父神跟圣子耶稣跟圣灵创造天使的时候，特别创造神呢，创造撒旦的时候，那是非常奇妙，而且非常美丽，而且非常聪明，而且看到神爱他所创造的天使，给予非常美的装饰。但是他有自由意志，他竟然选择叛逆神，也因为这个样子他来诱惑我们人类。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但在最后这个事情必定要了结，这个事情不了结，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太平。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了就是成就最后这件事情。所以我刚才已经解释过，那个千禧年王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耶稣基督所应许要成就的事情成就。所以他真正回到这个世界掌王权1000年，而且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美丽，就像我刚才所形容的，那是非常美的事情。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大的祝福。然后继续，我们继续看下去，继续看下去。千禧年王国之后，我刚才提到了魔鬼又反叛出来，又带领很多人反叛。结果这一次从那个第七节到第十节所提到的那个战争，虽然他们集结了好多人，圣经说什么呢？说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换一句话说，那是他们最后一搏，他们最后一定要跟耶稣基督跟神的国度做最后一次冲击。请你记得哈，魔鬼再厉害，魔鬼再凶恨，对我们人类他很会对付，但是在神的面前一点点能力都没有。所以请你记得不要怕。 很多人曾经跟我讲说，哇，那国魔鬼的势力大到他不得不顺服。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有一天你真的认识神了，你经历圣灵跟你同在的时候，在你身上的能力跟权柄大得不得了。我刚才曾经跟我们大家讲过，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保罗说在你的身上有基督的印记，那个比什么呢？比你穿的最漂亮的衣服还有用。那个印记是耶稣基督帮你刻在你身上的，那一种印记是平安的保证，那种印记不是像人家贴着符哈，或者是带着什么东西符咒在身上呢，就保护，没有用。那个记号是什么呢？是你是属神的。然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说魔鬼大大的嚣张，要跟人打，你听起来好像这个世界要颠覆掉了。结果圣经说什么呢？天上，从天上阿巴父人一把火下来，全部没有了。而且更厉害的一点，这一句话是我最喜欢听的，有什么呢？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这里出现一个名词叫做火湖。那火湖是什么？你可以想象在那里面呢，就是住在火的里面。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火湖有多大，你知道吗？像美国这么大吗？还不够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请你们告诉我们，请我们来看到第十四节啊，十四节很有意思。十四节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死亡和阴间，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人犯罪以后，魔鬼使用最大最大的权柄，就是把我们掐死。而那个死，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下。那个死呢，让很多事情发生，悲剧发生，隔离发生，然后咒骂发生，所有人间的悲剧都在死亡的阴影里面。然后呢，这里说阴间，弟兄姊妹，阴间多大你知道吗？阴间可以把全世界的人都扔在里面，还可以容纳那么多。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死亡和阴间，神也把它拿起来丢到火湖里面去。可见这个火湖比整个阴间还大，而且大到什么东西进去都没有了。还有再来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死亡没有了，那这些人丢在火湖里面，魔鬼丢在火屋里面，他们还活着呢。当他们活在那里面的时候，他们的经历是什么？你可以想象那一种痛哀嚎，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但是圣经里面把那个称作什么呢？称作第二次的死。好，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死。我曾经在讲台上讲过好多次，死在我们人的观念里面是什么呢？没有了，消失了，不见了，那叫做死，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错的。死亡的观念在圣经里面不是这个样子。死亡的观念在圣经里面是什么呢？是一种分离的现象。我再讲一遍，死，请我们不要以为那是没有了，过去了。 我们华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死是什么呢？死如灯灭，就像这个电灯现在等着，对不对？关掉这个灯没有了，没有灯光了，这叫做死。或者像蜡烛点点点点点完，点拿了烧没了，那叫做死。我们的以为，我们的观念就是死就是这个样子，错误。弟兄姊妹，死亡是分离的现象。而这里有没有看到有两种死？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这两种死？在有没有看到啊？第六节，第六节说什么呢？第六节，再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里告诉我们说，死亡有两种，第一次的死跟第二次的死。请问第一次的死是什么死？请你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一次的死叫做肉体的死，第二次的死叫做灵魂的死。那如果按照我刚才说讲，死是什么？是一种分离的现象。那第一次的死，说肉体的死是什么意思？是当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分开的时候，那是第一次的死。感谢主，你现在坐在这里，我现在站在这里啊，我们还没有经过第一次的死。有一天我们会经验。那一个第一次的死是什么呢？我的灵魂在我的身体里面离开了，我的肉体就死了，那个叫做肉体的死，第一次分离的现象。所以你们有没有听过哦？那个灵魂出来了，有没有那个灵魂从死里面出来？我看过好多关于这方面的书哈，其中有一本叫做有一本中文翻成中文叫做那本中文的书叫做死亡九分钟。那其实那是一个很出名在以前的一个心理学医生，他自己的经验他写的。他在英文里面的书，他是说 return from tomorrow， 就是从昨天回来，从明天回来了。这个是不合逻辑的，从明天回来。他死过，后来他看到好多人的死亡是什么呢？好像头脑这个地方怎么开了以后，然后灵魂就出去。记得第一次的死是什么呢？灵魂跟身体分开，那叫做肉体的死，那叫做第一次的死。而我们哦，去参加谁的葬礼，其实都是第一次的死了。那一个灵魂去哪里？不知道。灵魂有两个地方可能去。圣经里面说，属神的人，神会带他们，天使会带他们去一个地方叫做乐园。请我们记得，乐园还不是新天新地，乐园还不是永远的天，永远的天堂啊。然后不属神的人会去哪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地方叫做阴间。请你记得这几个观念啊。刚刚死的第一次死亡的人，不管基督徒也或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会去哪里？会去乐园。乐园还不是永恒的天堂，还不是新天新地。然后不属神的人会到阴间去，阴间还不是刚才所说的火湖，阴间还不是地狱。这样清楚吗？这四个观念，这四个我们要很清楚。然后在阴间呢，已经很不舒服了，但是阴间还没有结束。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千几年亡国以后，耶稣基督要坐在白色的大宝座的面前，那圣洁无比的宝座，那是一个审判台。耶稣在这里做什么呢？做审判的工作。 耶稣做审判的时候说案卷卷开打开了，有两卷书，有一卷是记什么呢？记录所有的人他活在这个世界，当他活着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记在里面。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怎么可能全世界那么多人，那个纸要用多少张啊，怎么写的，怎么写啊。弟兄姊妹，现在有电脑了，我们就很清楚，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你们，我儿子来我的办公室，然后跟我讲说，爸爸，哇，你书不少，但是我的比你更多。我说你怎么可能比我更多呢？他说我的全部在电脑里面，我电脑里面有差不多四五千本的书。我说哇，不，电脑那么薄，如果电脑那么薄可以放你几百箱的书都全部放在电脑里面，请问在神的手册里面可不可以把所有的人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全部放在里面，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所以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绝对没有错误。有人还勇敢的说，如果碰到耶稣我要跟他辩论，辩到他没有话讲。我告诉你，等有一天你见到耶稣的时候你就吓死了，你还跟他辩论。耶稣大概会用一句很简单的话说，某某人，我跟你来看你过去的生活跟你的生命好不好。我告诉你，你的生命里面的电脑就在你的头脑里面，在你的灵魂里面有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把你一生里面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全部储留在里面，那是你生命的黑盒子。你知道飞机上面都有一个黑盒子，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也有那个黑盒子哦。耶稣说，来，我跟你看你的生命，你看完了以后你还敢说，主啊，像我这么好的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只有颤抖，只有害怕，只能够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这里说什么呢？两个案卷展开了，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你所说的你所做的事情记在里面。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生命册。生命册所记载的就是所有相信他的人，所有蒙恩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愿意把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让他重新悔改过来，有耶稣住在他里面的生命，他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里面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被接到天上去，他们就免去第二次的死。好，我刚才已经讲到第一次的死，就是灵魂跟身体分开，我现在讲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什么？都是灵魂复活了。这里会说，最后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信耶稣没有，都会重新复活，然后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做审判。然后接受审判的时候，若不属于耶稣基督的，就到火湖里面去。那一次叫做第二次的死。我刚才讲了，死不是没有，不是消失，是一种分离的现象。那第二次的死是什么？是跟神的爱、跟神的祝福、跟神同在的那一种福分永远离开。换一句话说，从神的祝福进入永恒的咒诅里面。圣经说那叫做第二次的死。而请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死并不是没有了，消失了，没有。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你的灵魂没有消失过，你的灵魂会永存。就像魔鬼一样，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叫做第二次的死。那个第二次的死一彰显出来，你跟随魔鬼的，你就永远跟地在地狱里面跟魔鬼吧。那叫什么呢？那叫做第二次的死，魔鬼在那里受苦，你就跟着他走。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好像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但是请我们记得，让请我们记得，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不是我们能做什么，都是出于他的恩典。而当我们听到圣经的话语，我们如果还硬着心，那我们要自己在神的面前负责任。那一些在世界上作恶多端的人，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包括在王在皇位上面，在什么地方见人不舒服就杀人上面，那一些将来他们都会受到最后的审判。我在想说，有一天哈、啊，有一天你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你会看到，嘿，这个成吉思汗在那里，还有明太祖朱元璋也在那里，秦始皇也站在那里，包括毛泽东也站在那里，还有好几位你认识的会在那里，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宝座面前，没有所谓谁大，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是接受审判。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若已经把你的生命交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而且呢，你已经经过第一次的复活的人，就是跟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人，你就可以免去第二次的死，而且你也不在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前。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请记得弟兄姊妹，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有机会你们回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启示录在这里说我们有两种死，但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两种生。今天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好不好，请跟我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在新约圣经的第四本，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章的第十节念到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节念到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弟兄姊妹，你翻到的话，就跟我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好，来，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看到这里的他是指耶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造的，而住在这里的人竟然不认识他，不认识这个主来了，不知道这个创造这个宇宙的神来了，还弃绝他，跟他斗，而且把他赶了，而且把他杀了。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但是凡接受他的，他就赐他们怎么样呢？有权柄做神的儿女，而且说了，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什么呢？从神生的。 所以换一句话，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两种生。第一种生是什么呢？借着我们的爸爸妈妈把我们生下来，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有活的灵，有灵的活人。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只有第一次生，你没有经过第二次生，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你成为基督徒，你成为阿爸父神的孩子，那叫做重生。你没有那个第二次生，惨了。请你记住一句，就记住这句话，你如果生两次，你可能死一次或者不用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生两次，第一个从父母生下来，第二个你接受耶稣基督，让圣灵把你生下来，你成为真的基督徒以后，你得到两次的生。那个死，第一次是什么呢？第一次的死就是灵魂跟身体的分开，那个死从基督徒眼光看不算什么，因为这个身体是会败坏的，这个身体有一天会腐烂掉的，那你的灵魂被耶稣接走，你就免去什么呢？将来第二次的死丢到火屋里面去。但是请你记得，你只有生一次，你只有生一次哦，你爸爸妈妈把你生下来，但是你没有经过第二次的生，你就要死两次。第一次的死是什么？是灵魂跟肉体的分开，那是咒诅，不是祝福。然后你要必须面对将来火湖的灾难，圣经告诉我们，那叫做第二次的死。而那个决定权，弟兄姊妹，那个决定权是不是你？不是神呐、啊，决定权是你自己。你要生两次，死一次。哎，死一次不一定哦。如果耶稣明天来了，你知道我们还没有死的人怎么样？保罗告诉我们说，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说什么呢？那个号角响了。我们所有属神的人都被提到天上去，我们不用死，马上转换。那如果耶稣还没有来，我们先死了怎么样？没有关系，那个死是一种生命的转换，并不是咒诅。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基督徒很知道这个原因，我们要传福音。我好几次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告诉很多人说赶快信主。你知道有人跟我讲说，哎呀牧师，我现在还不能受洗，不能信主耶稣。我说为什么？我爸爸妈妈还在，他们会把我打死。我说你就把福音传给他们了。啊，怎么可能？我说你怎么知道不可能？而且我说你很自私哦，你认为你爸爸妈妈死了以后，然后你才信耶稣，那你一个人上天堂，爸爸妈妈下地狱，那叫做孝顺吗？如果你了解圣经的真理，弟兄姊妹，那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请我们记得，这里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必须面对。我曾经在上神学院的时候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个教会请了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来布道。在布道的时候呢，讲到完以后，牧师就呼召，哇，好多人到前面来，其中有一个当地很出名的医生，诶，他也走出来了。哇，那个教会的牧师哈、啊、好感动，说哎呀，我们教会我们全村里面最出名的医生也信耶稣，太好了。然后大家结束以后，祷告结束以后呢，那个牧师就过去问那个很出名的医生说，医生，哇，你今天信主了，接受耶稣了，太好了。你是因为我刚才讲的信息里面 有哪一段话你最感动，然后让你信耶稣吗？他说其实没有了，你讲的我听过了，但是都没有感动。啊，那你为什么走出来呢？他说因为我有一个病人哈，那个病人是什么呢？是弱智的，头脑不是很聪明的，他有先天性的弱智症。那他呢是我的病人，他的爸爸妈妈常常带他来看看我，给他检查了身体照顾他。啊，这个孩子呢很可爱，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为什么来参加这个布道会，是他叫我来的。那我的病人叫我去不好意思，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来看我，然后跟我很熟，这个孩子很可爱，我很喜欢，所以呢他打电话说牧师你来参加布道会，而我就来了。然后他说刚才牧师你在呼召的时候啊，这个女孩子跑到我旁边来说，一直推我说牧师出去，牧师出去，牧师出去。我觉得很烦啊，我说我不要出去，然后他再推我，我说我不要出去。因为那个女孩子突然间啊很愤怒的跟我讲，那你下地狱好了。你知道一个弱智的孩子他还管你是谁？如果我们有智慧的人，哎，不好意思，我们可以跟牧师这样讲，对不对？哎，跟医生这样讲，对不对？那个弱智的他很单纯的就说，你不出去你就下地狱好了。你知道光这句话扎到他的心了，他又走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保罗告诉我们，得时不得时，总是要传福音，为还有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里面的人失丧的灵魂，为他们迫切的祷告，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再来我还要讲一个故事告诉弟兄姊妹，当你信主了以后，不要保守你的生命，就跟以前一样脾气也照常不好，照常抽烟，照常喝酒，照常做这个坏事情。不要以为你已经信耶稣了，你生命不改变，在神的面前没有用。请问你的生命的价值比世界上这些东西都重要？而且我们愿意在神的里面生命越来越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属神的人。有一个很出名的英语的诗，我看到那首诗的时候非常喜欢，我把它翻译，然后现在讲出来给你们大家听。在一个拍卖会里面，在一个拍卖会，拍卖东西的会议里面，在那个拍卖会里面呢，啊，好多可以拍卖的东西，然后那个叫拍卖的人拿过来就卖，哦，然后卖过好多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东西摆在那边，他也拿起来啊，一个小提琴，那小提琴看起来很旧了。然后，哎，他心里面笑一下，不是留个小提琴要拍卖？来来来来来，大家喊个价钱吧，喊个价钱吧。有人说5块啊，不看起来很破很旧，5块，然后10块，然后喊到50块就停了。你知道那个人说50块好，50块第一声，有没有人在家？哎，突然间呢，从后面有一个老头子就慢慢走出来，走到前面来，走到前面来的时候，他说：“等一下，等一下，先生，你等一下。”他就把那一把琴拿来，拿来以后拿一块布把它擦，哎，擦了又擦起来很漂亮哦，很漂亮。然后呢，他不但拿擦一擦而已，而且拿了一个弓，然后就在那边演奏，用这个琴演奏。啊，演奏啊，好听的不得了。那个老人呢没有讲话，把琴放回去，然后他走回去了。当时全体会众都安安静静，没有人讲话。 突然间那个喊卖的说，哎，现在再重新出价，刚才50块，你说500，哇，第一个500哦，价格飙10倍啊，一个人说5000，最后一直喊，最后一个50000，那个琴卖了。你知道那一个诗的后面说是谁改变了这个琴的价值？不是琴本身，是那一个创造琴的跟会使用琴的那一个人。请你记得，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只要你愿意交在神的手中，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不识货的，不懂的人，我5块钱就可以买。魔鬼把你当做5块钱的，就是那么贱，践踏你，使用你，然后误用你，让你陷入魔鬼的圈套里面。但是那一位真正创造你的神，珍惜你，保护你，要用你。当你在他的手中的时候，经过擦拭以后，经过他调音以后，所发出来的声音是他使用你在这个世界被造最有价值的时候。而你这个人的价值就在那一位创造你的手中成为无价之宝。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趁你现在还活着，不要小看你自己，让你把你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他会塑造你，他会让你成为在他手中可以用的器皿，因着你会发出奇妙的祝福给你周边的人，而你的价值就是在他的手中会变成无价之宝。不是琴本身多厉害，是那一位造琴的，还有会使用琴的人，琴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把自己再一次交在神的手中。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放在你的手中，不管我年纪多大，不管我是谁，主你就使用我。如果神使用你说，你好好为某某人祷告吧，好好为你的孩子祷告，好好为你的家庭祷告吧，你就这样做，你的生命不一样，你在神的手中是有用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爱跟恩典的里面，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看清自己，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知道，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过去，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有一天我们也会过去。但是我们是不是属神的人，求主现在感动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检讨自己，我们是经过2次生的吗？我们从爸爸妈妈里面生出来，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在耶稣的爱里面的人？或者是我们还懵懵懂懂的，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是重生得救的人？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帮助，让我们没有一位在主你的爱之外被落掉的。主，我求你帮助，让今天参加敬拜的人，听到这个信息的人，让我们的生命再次被唤醒，没有一个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是被遗弃的。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的青年就等一下会过来参加我们的圣餐。我们一起来唱162首，这首诗歌那个是在晨祷诗歌里面，求主给我一颗心，这首诗歌很短，它里面的话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
求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抛开世上所有，不再思索，给我力量，不知花酒何方，愿主来保守。
这一句话是小组诗歌，非常好的一句话。
主啊，求你能给我一颗心，能够为您而活，抛开世上的所有，不再去思索。主，求你给我力量，使我不致滑脚，走剩余的几里路。无论我在何时何方，主啊，愿您来保守。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抛开世上所有，不再思索，给我力量，不知花脚，走于圣经里路，无论在何时何方，愿主来保守。
弟兄姊妹，跟我一起祷告好吗？主，我们愿意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帮助我们。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还要多久，我们不知道前面要走的路还有多长，但是不管多久多长，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浪费时间、浪费光阴、让为主你给我们一切丰盛的人，让我们珍惜每一段时间，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在主面前说，主啊，请你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而是为你而活的时候，能够活出美好，活出祝福，活出丰盛，让我们从今以后不再自以为义，不再自以为厉害，因为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说的话，在你面前都要呈现出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蒙恩得赐福，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坐。